好，我的推信出来了哈。好，今天是新年，大年初一，一月初一，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特别有福气。为啥呢？我们一年过三个节，过三个新年。九月底的时候，我们过一个犹太新年；12月底的时候，我们过一个叫什么阳历年，对不对？然后呢，等到这个春节的时候，我们再过一次春节。所以呢，在这个过春节的时候呢，我要祝大家怎么样，在神国里大展宏图，属灵的生命突飞猛进，是不是？阿们。今年是什么年？啊，我们中国老传统啊，我们首先是中国人，我们是人，然后我们才是神的人。所以呢，我们老传统，我们今年是什么？是兔年。好，非常感恩。今天有没有这个是兔年出生的呀？我是，反正，今年我正好24公岁，啊，24公岁。所以呢，我今年是兔年啊，我就在特别对这个兔有感觉、有感受。所以呢，就祝大家这个真的在神的国里大展宏图啊，属灵生命突飞猛进。好，那其实呢，我觉得我这个人站在这儿，应该就是一个成语，跟这个兔年的这个成语很有关系。你们觉得是什么？都没有反应，都在睡觉，是不是？我讲到你们甭想睡觉，我告诉你，我嗓门大，然后看谁睡觉我就点谁。对不？ No， 我是玉兔临风。感谢主哈。好，让大家有一点点欢乐是我的这个梦想。好，那我们基督徒，我们来看下一页哈。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一月一号是我们的主日，刚才刘爸也说了，是我们的主日，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又是我们迎接我们的农历新年的日子，所以新年新气象。那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或者是底下有些朋友弟兄姐妹还在做这个 best 的阶段，想知道你们到底一天到晚敬拜这个神是谁啊？我们说这个耶和华神是谁。第二个问题，你们又说耶和华又说耶稣，这是哥俩吗？到底他们是谁，对不对？耶稣是谁？那么第三个问题，他们是什么关系？他们俩跟我又有什么关系？我作为一个大洋彼岸的中国人哈，我又不认识这个洋神，所以呢，你跟我讲耶稣好，耶稣怎样，你们要敬拜耶稣，看我们刚才敬拜的歌曲，要敬拜他，跟我有关系吗？如果有关系是啥关系，能给我讲一讲吗？所以我就想着，我们今天呢，就借着这短短的大概40分钟哈，现在是3点整，我们最大概在40分钟之内，我们稍微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哈。感谢主。那么在幸福小组当中呢，第三周是讲万事巨星。我们在万事巨星的，我如果参加过幸福小组，无论你做童工，无论你是 best， 你都学习这一课万事巨星啊。那谁才是万事巨星？就是耶稣。那我们今天呢，就想通过一个圣经里的小故事，就在出埃及记第12章，那个里边讲了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一个这个节日，犹太人称为逾越节。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不要翻太快，我的秘密都被你翻出来了，好吧？当我说玉兔临风的时候你再翻页，好吧？好，感谢主哈。那我们到下一页哈。在犹太人的这个逾越节当中，有一个和我们中国的春节非常相似的，在这个桌面上哈，就是大家可以看左手边呢，是犹太人过的逾越节，他们要在他们住的房子的门框，就是门楣横着哈，竖着是门框上，要刷上羊血。我们对比一下右边，我们中国人过新年的时候呢，要在我们墙上怎么样，门框上贴上春联，我们还有什么横批，横批完全一样，对不对？当你看到这两幅图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这是巧合吗？我们来看下一页。在我们先读一下右手边这个圣经哈，我是节选的出埃及记第12章，因为太长了，我们就只读一部分，就我节选这部分。然后呢，我们对比左边，大家可以一边读一边来有一个感受哈。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本月的初十日要取羊羔，要无残疾1岁的公羊羔，到本月14日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那夜我要击杀头生的，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而去。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日后到了应许之地，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阿们。所以拣选了哈，大家看从右边的圣经和左边我写在左边的。首先我们大年初一开始什么？是正月。而犹太人呢，他们说正月的为一年之首。然后从什么时候呢？初十日，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讲。我们先说看下面，门框门楣上撒雪，这相当于我们的春联横批。那么逾越节的逾越呢，我们中国人叫什么？年叫什么？过年。为什么叫过年？想过吗？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经常听老人们讲故事，就是说这个年呢是个很可怕的一个兽，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把它过过去，我们要贴这个春联不要让它进来，然后呢我们要放鞭炮把它轰走，是不是？所以我们叫过年。而犹太人这个逾越节英文叫什么？ Passover， 就是过去。圣经里也写了，说我就越过你们，不进你们的屋子去，所以都是过去，对不对？好，那灭命的天使要杀了埃及所有投生的，包括牲畜。那个灭命天使，我们别听一听天使就是高大威猛，或者是什么非常 cute 可爱，不是。灭命的天使是杀人的，所以像不像我们所说的那个年，年兽，像不像？很像，对不对？好，再下一条啊，不要换页，好，就再下一条。好，你看啊，从这个初头一日开始，你们要把轿除去，一直到第几天？第七天。咱们中国人的农历的春节，一般大家认为是到几？初几？有说初五的，有说初七的，有说初十的，对不对？也有说到了正月十五的，但是绝大部分我们都认可大概叫初五，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春节也是一段时间，也不是一天，而是一段，从初一到初，我们看到第七日。那无酵饼是干什么？我们知道圣经里无酵饼是除罪哈，我们不说这个，我们就说从保存的角度来看，无酵这个食物就好保存，不太容易坏，而且你不需要再做，对不对？拿了就能吃。犹太人呢吃这个无酵饼是因为他们要从埃及走出来，他们来不及去做饭了，所以他们不需要埋锅造饭，他们拿了饼就能吃，是这样的。而我们中国人呢，大年什么28杀只鸭，29什么什么蒸馒头，什么什么什么那一套，对不对？那是干啥？预备好吃的，然后到什么正月初一以后一直到初五，我们几乎就能不动火就不动火了，来个客人我们能腾一腾就腾一腾，能热一热就热一热， right？ 像不像是过了在初一到初七这段时间不要准备吃的？你要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年很久很久了，这个以色列的逾越节也是3000多年前，大概3400年前。我们农村有一句话说，出了五福就不是本家，大家懂这意思吗？就是像我们村都是姓张的，全是姓张的。如果这姓张的你说这是叔叔那大爷什么的都可以，但是如果你过了五代以后就基本上谁都不认谁了。那我们来想一想，这3000多年如果是我们中国人和以色列人最初的时候是同一个祖先，是同一个传统，同一个文化，同一个认同，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20年我们算一代好不好？20年基本上就一代人过去了。好，20年算一代，这3400年多少代人，我们算一算。所以早就已经忘记了过去的事情了。但是感谢主，圣经里有记载，我们的文化当中也有记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一些你可以找到关联的地方。最后一个，紧闭房门不要出去。在圣经当中写的是什么呢？说到了应许之地，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就是倒数第二句话。这句话是在哪儿问的？什么时候问的？你自己回去读圣经，是在逾越节的那个晚上，大家关闭房门不要出去，在屋里讲。这是干什么？咱们中国人都知道这是干什么？守岁，哎，守岁，这就是守岁。守岁我们现在我们不懂守岁干什么，看看春晚，对不对？喝点酒，吃点饭。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守岁的时候，他们是吃的是苦菜，吃的是羊羔，吃的是这个苹果，还有几个菜我们今天不讲了。但是他们在吃什么？他们要听老人讲过去的事情，就是这是逾越节的故事。老人要跟他讲多少多少年以前神如何带领我们从埃及出来，跨过红海进入迦南神的应许之地。所以像不像我们的守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是过春节，所以我这个讲的特别详细，就是为了告诉大家我们的祖先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还要一些证据吗？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好，这个字有点小，我也没打算让你看见。如果谁想看这个知识或者想了解这个知识的话，可以找我哈，给个红包我就给。好，这里呢，圣经里边呢，有很多历史的记载，就是创世纪。那么在中国的古书当中也有很多的记载，都非常的类似。有一本古书叫《楚辞天问》，我用红字标在右边，如果你能看见你就看哈。左边的是圣经的创世纪的记载。你拿到这个右边的这个古书《楚辞天问》里面的内容的时候呢，你在看里边的括弧里边是简体翻译出来的，像不像是一个人拿着一个调查问卷在问神说，或者问一个另外一个人，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而圣经里就是答案。我举一个例子，第一个，那最起初的事儿是谁传下来的呢？答案在右边，在左边，起初神创造天地。好，最后一句，明归明，暗归暗，又是怎么回事？答案在左边，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就把光和暗分开了。好，大家可以自己再看哈，我们再看下一页。在另外一本书当中，《神异经》，这本书呢，相当于和《山海经》可能差不多时间，它应该比《山海经》稍微晚一点，也是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古代的神话传说、怪诞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边，同样在右边和左边是相对的，在最左边这一列呢，是时间、人物、特征、方向、地理、工作、表现、结局，中间这一列是圣经这几个方面的答案，右边呢是中国《神异经》里边答案，最右边是原文的记载，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当时的特征就是人物的特征是起初夏当赤身露体怎样怎样怎样，而这边记载是天初午时有一对叫仆妇的夫妇，这二位呢也是男人和女人，他们并不穿衣服等等这些。好，太像了，太像了，除了名字不太像以外，大家你要知道方言土语时间的流传，名字声音是会变的，但是历史就在这里存着。我们看下一页，在下一页连名字都不变。好，圣经里记载说有兄弟相争，我们都知道创世纪里边第一次的凶杀案就发生在一对兄弟之间，就是该隐怎么样把弟弟亚伯给杀了，对不对？好，我们看我们的春秋左传，这个左传大家都知道哈，这本书这里面同样记载一件事情，就是当时这个王晋文公好像是他生病了，然后有一个人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你生病是因为有什么有鬼在那附着，在什么给你捣乱。那么这鬼叫什么呢？就这里啊，这两个人呢，兄弟二人，一个叫石沈，一个叫燕伯。石沈燕伯啊，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的圣经里叫该隐亚伯。太像了，没有这么像的，对不对？他们两个人也是不和，相打相杀，然后呢也在田地之间出了问题，然后呢一个是上帝审判他，一个是耶和华审判他，然后一个结果就是不得看见神，彼此不得再见。像不像？我就举三个例子，还有至少五个是关于创世纪里中国的古书文化当中和圣经关系是如此接近的这样的例子，今天我们就不再赘述了。好，那刚才讲的是书文化，那我们再看在下一页，从地理上来看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是华夏民族，对不对？华夏民族，华当然是中华，那夏从哪儿来？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夏从哪儿来？夏从西边来，在《史记·大宛列传》当中记载了说，大夏，夏是在大宛西南2000余里的这个叫渭水啊，这个渭水就是现在的阿姆河，哪里是阿姆河？阿姆河就是在伊朗和图兰之间的边界的一条大河，在中亚地区最大的一条河。好，再往下，大月市啊，大月市是哪里呢？大月市大概就是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那带地方。我们都知道中东那些国家把谁？把以色列围在正中间。而圣经当中记载说伊甸园在哪里？就在以色列的那个位置，中东的那个位置。然后因为大洪水人都分散了，然后有东，有往东，有往西，有往南，有往北。往东的人会不会就来到了我们的中国？在圣经当中记载说，在圣经里说，有秦国的人会怎样怎样来到迦南，来到这个，来到以色列去和他们怎么样怎么样？在以赛亚书当中，那秦国就是我们最西边那个诸侯国，春秋战国时候最西边那个诸侯国，所以他们的关系是最近的。有没有可能我们的人是从那边过来的呢？原来就是一个祖先呢，大家自己去想。 好，那最后一个这个深读国就是啊，就是印度。所以当你下次你再看到深读国的时候，你知道啊，那就是印度。好，这个地理上我们也随便讲两句，我也不是很了解哈，但是从这个古书的记载当中，我们从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我们和以色列人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祖先。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页。今天过年，我就举几个例子，看看大家在圣经当中有没有找到这个相应的这个文字，找到相应的这个对应。好，我们看第一个字，左边神字边，右边是一个羊，这样的会怎么样？吉祥祥。所以有神有奉献的羔羊，你就能得到什么？吉祥，得到平安。下一个，同样神字边，左边是神，右边是什么？上面有一个天，中间有一个人，底下有一块田，人就丰衣足食了，就有福了。所以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天，我们需要一个房子，我们需要一个房子，我们需要有人，我们需要有地，我们就很幸福。阿们。下一个字，在伊甸园当中发生了一件事情，在两棵树下面有一个女人，她没有禁止住自己内心的贪婪。神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要吃，但是她还是吃了，而且她不光自己吃了，她还给谁？给她丈夫亚当吃了。所以这个字是什么？大家念出来，贪婪的婪，就是因为你总想比自己现有的再多那么一点点，就是婪字。第下一个字，所以神说不可以了，这件事情我已经禁止你不可以吃，你还是吃了。后面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就被逐出伊甸园，神的同在就暂时和他们分开了。所以这就是禁，上面两棵树，地下一个明确的告诉你，只是你说不可以。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字，当我把羊举在我的头上的时候，神从上往下看就看见什么？一个义人，看见一个义人。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古汉字啊！哦，问台湾人，问我们的台湾老乡，对不对？对不对？我们现在一个点两个叉，你看不太出来。其实呢，一个点两个叉也是这个意思。那两个叉表示是火，上面那个点表示是你那个献祭的祭物，那也是一个意思。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义，只不过呢，你要用繁体字看得非常更加清楚。好，最后一个，我们来看，当我们知道义字的意思以后，我们再看左边那个。那个牛字，那个牛字有人解释这样那样那样，但是在最古老的甲骨文当中，这个牛，那个牛啊，其实是一个叉子的意思，就像一个叉子。所以呢，那个叉子是怎么样？把羊或者寄生的牛叉起来以后，把我就可以怎么样遮盖起来，那就是献祭的意思，那就是神的羔羊来替我的罪的意思。所以你看看到这儿，我们给出一个结论好不好？下一页，创世的耶和华神就是我们中国人忘记的那位神。阿们。我们一起读书好不好？我们一起把这句话大声宣告一下，创世的耶和华神就是我们中国人忘记的神。阿们，阿们。所以呢，在这儿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呢，是发生在使徒保罗那个年代，使徒行传第17章，它里边记载使徒保罗他去到雅典去传福音。哎，有人就问了，说他们这会儿怎么那么方便嘛？我们去一趟，我们从中国来趟北美洲得坐飞机，那会儿人家传福音去欧洲怎么那么方便？大家要是注意过的话，你看看地图，以色列人就在世界亚非欧的那个正中间，所以以色列人去哪儿都很方便。他无论往北往西一点去欧洲，往东一点去亚洲，往下一点去非洲，都是极其方便的。所以你看耶稣那个时代啊，总是在讲说这个约瑟啊，约瑟说要下埃及了，因为说这个希律王要杀这个童子，所以他要带着他的老婆要逃跑，对不对？他怎么那么方便？一会儿去埃及了，一会儿这个保罗去欧洲传福音了，为啥呀？是因为他就在世界的正中心。所以很多人问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啊？很多人问说，我们大中国这么多人，这么多这么有影响力，为什么不拣选我们中国人做神的子民？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他处在世界的交通十字路口上。这是好事，神的拣选，神的子民，这也是坏事。以色列人天天被人揍啊，你们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多凄惨，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为啥呀？就是因为无论是伊拉克起来了，就是当时的叫什么，伊拉克叫什么，当时的中国是伊拉克叫什么，巴比伦，对对，巴比伦。当时伊拉克兴起的时候就往西打，往南打，经过以色列打一通，伊朗兴起的时候也是打一通，埃及兴起的时候往北打也是打一通，他 然后等到这个啊马其顿啊这个罗马帝国兴起的时候，要去非洲也是要把以色列人打一通。德国人打得更惨，把以色列人。所以因为他在十字路口上，谁都要经过他，去哪儿都得经过他，所以这是好事也是坏事。所以感谢主，我们没有在那个十字路口上，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差到哪里去，我们也是神，也是神所拣选的。好，好，我们再回到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他们那个雅典人呢举着一个牌位哈，举着一个神像在游行。那这个神像上面写的啥名字呢？谁知道？我有水平高的，我下来你讲。开玩笑哈，这个那个上面写的四个字，未识之神。就是我不认识这个神是谁，我不认识这个神是谁，但是我要敬拜他，因为这个神我们知道他是神。所以保罗就借这个机会呢，就给他们传福音，说你们知道你们认说这个未识不认识的神是谁吗？他们说不知道。我跟你讲，这个神呢就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耶和华神。保罗就这样给他们传福音，让他们知道了这位神就是耶和华神。我们中国人比雅典人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更有福气。为啥呢？你去过北京天坛吗？天坛里边那个祈年殿里边什么都没有，祈年殿里边什么都没有，现在是围上一个栏杆，大家进不去了。如果你能进去的时候，你也会发现里边空空旷旷，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的皇天上帝。所以我们耶和华神在圣经当中出埃及记里边记载说，耶和华最什么？最忌邪。忌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不允许任何的偶像存在。你说这个屋里供一个什么包括一个偶像一个神像，我们在很多庙里见过神像，对不对？那都是神最不喜悦的。所以在供奉耶和华神的地方是什么都没有的，连那个字都是多余的，那个皇天上帝那个字都可以不要。所以这是供奉神，供奉真神。所以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知道有一位皇天上帝，在台湾版的圣经当中翻译神翻译成上帝，就是从哪来的？就是从这个词来的，皇天上帝。所以中国人一直就知道有一位神，这位神就叫皇天上帝，他就是我们的老祖先一直认为一直敬拜的神。但是如果你不知道，我不知道，那我们现在要学习。好，感谢主。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谁是耶和华神？就是那位我们忘记的那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那今天你是有福的，来到教会当中，你听了圣经当中所记载这个神，就是我们一直所知道那位神。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耶和华神就是这位神。好，那下一个问题，耶稣是谁？他为什么能救我？他凭的是什么？大家记得我刚开始所选的这篇经文吗？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前一半，我说我们待会儿再讲，就是在这儿。这里讲到说，本月初十日你们要取羊羔，这个羊羔干嘛？用来献祭的，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就不再仔细说了哈。然后呢涂一点血，然后呢要越过去。下面这个利未记，利未记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公羊。什么意思呢？亚伦就是摩西的哥哥，他的职位是什么？是祭司。所以他呢是代表整个国家来向神献祭的。所以呢他呢就是把这个手和他的儿子，就是他的继承者，他们永远这样要操作下去，就是把手按在羊的头上，就宰了公羊，然后来献祭等等这些。那我们看说这个是要说什么呢？请往下，是为了告诉我们说圣经里的救赎原则。我刚才讲了20分钟，其实一直在讲这个问题，就是圣经里的救赎原则就是什么？就是用那个羊来代替我。羊是什么？我们刚才讲说羊是要无残疾无斑点无瑕疵无皱纹的这个羊。为什么要他来代替呢？是因为他这个无残疾无皱纹是为了预表他是没有罪的，来代替我曾经犯的罪。所以呢这是这羊的作用。所以圣经的救赎原则是什么呢？下一个，圣经救赎原则是以无罪代替有罪。这个跟其他的这些宗教都不一样，跟别人的宗教都不一样啊。有些你是要建立功德，有些你是要自己轮回啊，越活越差，反正是越活越差，因为你是有罪的嘛。啊，假如我现在是个人，对不对？我肯定不是什么好人。那如果轮回的话，下回一定是个畜生，那再下回就一定是个什么？一定是肯定越来越差，因为每个人都有罪。所以，如果你六世轮回的话，你一定轮回不到好的地方去，除非那些 特别特别牛的人。好，我们就不说了啊。好，那圣经的原则是这个原则。我们再看在神的法庭当中是怎么样应用这个原则呢？我们看下一页。好，在圣经当中，在这个神的法庭里边啊，我们可以看着说神是主审法官。耶和华神是主审法官，他坐在台上，坐在这个主审的这个位置上。那被告呢？被告就是你，当然有我，对不对？当然有我。好，那谁是控方呢？我们想想约伯记，约伯记里就描写这样一个场景，就谁是控告者呢？魔鬼，魔鬼呢就来到神的面前去控告我们这些人。辩方是谁呢？辩方是我们的主耶稣。好，我们来想一个场景。当这个法庭上这个罪犯这个嫌疑人哈，这个嫌疑人就是我坐在台上的时候，我们很多 best 很多弟兄很多新的不认识神的人没有信主的人都会有一个问题，说我也没罪呀，为什么要审判我呀？我还是个算是个好人呢，对不对？不偷不抢不杀不掠的，对不对？还算是好人呢，为什么要审判我？所以呢，魔鬼就告诉你说，好，那你说你没有罪，我就给你两个词。第一个词，明知故犯。第二个词，损人利己。好，你说谁没有犯过这两个错或者其中之一的？魔鬼都不用跟你废话，就这两个字，就这两个词就可以了，对不对？明知故犯，你明明知道那件事不好你还偏要去做，你明明知道那件事好你又不去做，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损人利己，只要能让我的东西多一点点，圣经里十诫里面最后一诫说，不要贪恋别人的财物，不要贪恋别人的什么妻子，就是什么，就是你要去想办法让自己东西多一点。这个在神的眼中都不是神所设计的，都称之为罪。当然这个罪呢，在英文里边不是我们说的 crime， 他说的是 sin， S-I-N。 好，当魔鬼这样讲的时候，被告说，好吧，那我无话可说，我肯定是有这个方面的问题的。好，那神说，我创造人类的时候呢，就给他们设立了一个旧法，是啥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用羊放在这个罪人的身上，他就可以赎罪。魔鬼就说了，你这说的也太简单了，法官，如果那一头羊就能顶上我们林松这样的一个宝贵的这个人的这个价值吗？那羊不值钱啊，那才几百块钱，对不对？一个人值多少钱？好，这个讲个笑话，在网上听到一个笑话，说一个房客去租房，然后呢他就问这个房主说，这个房子多少钱啊？说一个月4000。房客说，3500行不行？房东说不可以，然后说就这3500吧。房东最后撂一句话说，没门，就走了。第二天这个房客呢就把这个门拆了，搬去给房东，好，门我不要了，3500，就这么着啊。所以呢，魔鬼这里就说了，说你要想用羊来代替这个你的这个宝贵的你所创造这个人，门都没有啊。但是神说，神没有说把门拆下来，神说，我的儿子耶稣基督可不可以？我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和我一样是神。他圣洁无瑕疵，他够不够格来代替我所创造的人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辩方耶稣要做什么？就是献上他自己。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好，在旧约当中，替罪的羔羊所预表的是谁？就是预表耶稣。我们还回到这个经文上哈，我们一直在这个经文上打转转，出埃及记第12章。本月初十日你要取羊羔无残疾一岁公羊等等这些哈，14日你读过去就读过去了，但是我把我的左边列给你看你就知道了。来，把左边打出来。好，往下，初十日到第14日，这是几天？4天。耶稣从他入圣城耶路撒冷开始到他受难，按照周牧师讲的，当时是个大安息日，所以耶稣受难的日子应该不是礼拜五，应该是礼拜四晚上。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看啊，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3天，礼拜五晚上、礼拜六晚上、礼拜天晚上，3夜，3天3夜，圣经里记载的才对，要不然你怎么算都算不出来3天3夜。所以给周牧师鼓掌，替我们查到这个信息哈。好，所以耶稣到受难之前是周一、周二、周三、周四4天进的耶路撒冷。他进去干什么？祭司要仔细检查他。你去读路加福音第22章，耶稣在进到了耶路撒冷以后， 一直被各种盘问。在圣经当中记载的，就是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他遭受的盘问。第一个就是在圣殿当中，他在给别人讲道，然后有祭司长过来问他说，你凭什么来讲道，对不对？你是祭司吗？对不对？这是一个挑战，一个问题。如果耶稣回答不出来，那这个就失败了，就说明他怎么样，那个羊有瑕疵。好，耶稣怎么回答的，自己回去查圣经。好，第二个问题，文士和祭司长问他说，我们要不要给罗马人纳税？耶稣怎么回答的，有没有人记得？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神。这个问题如果他回答不出来，要么就被罗马人抓去杀头，要么就被犹太人说你是一个叛徒。所以他的回答是，该谁的给谁，所以一点毛病都没有，所以这个就是没有瑕疵。还有一个问题，关于复活的问题，撒都该人过来问耶稣说，啊，一个人死了，然后他老婆应该嫁给他弟弟，然后弟弟也死了，然后应该嫁给他再一个弟弟，要嫁七回，那么这个人复活以后，这个老婆到底谁老婆呢？问这样一个问题，耶稣怎么回答的？这些都是他们在拷问，都是祭司怎么样在检查那只羊，看那只羊有没有毛病，适不适合献祭。如果检查没有问题，出第14日才会怎么样，下一行14日祭司们就会宣告说这个羊是合格的，然后呢就怎么样，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耶稣被抓。再下一行，耶稣被抓以后，这个羊是合格的，那怎么样，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公羊，就是羔羊被杀，就是对应的耶稣受难，就是对应耶稣受难，一条一条都对应着。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把它读出来，你要明白那个替罪的羔羊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好，我们看下一页。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的价值要远远高于那只羊，为什么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台阶，很明显的台阶，就是耶稣基督原来是神啊。他这个古文的翻译大家可能有点不太清楚哈。他说本有神的形象啊，不以神的形象为豪夺等等，这些你都不用去理他。他的意思就是他原来就是神，但是呢他虚己怎么样，第一步降世为人，为人以后又怎么样，又成为奴仆，对不对？再往下呢死还要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这还没有说上他生的时候是生在马槽里，我们都不讲这些了，对吧？我们就说他从神到人到奴仆到死到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把自己降到最低最低最低。只有这样低的由神而来的神子，完全圣洁，但是他又把自己放到全人类最低的那个位置上去，他才能够代表我们所有的人去成为这个赎罪的羔羊。所以我们看右边那个图，一直降低一直降低一直降低，所以主耶稣背负了我们的罪，然后主耶稣死而复活回到天国，耶稣在天国的宝座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天上地下所有的人都要向耶稣基督什么跪拜。我们回到天国的那个法庭的那个场景，这个时候魔鬼撒旦还有话说吗？他就没有话说了。所以这个时候合理合法的，我们原来因为亚当犯罪，我们得被卖给撒旦，在撒旦的权下，这样的人才被救出来，才成为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义人。所以呢你只有两个选择，你要么就是魔鬼的奴仆，要么就是神的奴仆。所以你是选择做魔鬼的奴仆还是做神的奴仆？主耶稣的宝血已经为你而流，已经为我们每一个人而流，只要你愿意承认愿意接受，这个宝血对你就是有效的，神就是在这个法庭上把你公正的从魔鬼手中买赎回来。还有十分钟，好，我们看下一页。跟大家说一个比较不太好讲的话，在耶稣基督在世的这个四卷福音书当中，耶稣没有给一个外邦人传福音。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了，第三个问题，耶稣跟我们这些外邦人有什么关系？什么叫外邦人？有人不懂外邦人什么意思？都懂哈。简单的例子，我上大学那会儿，我们那个有广东的同学，我问他们说，你们这个南方人怎样怎样怎样，他说 哦，怎么怎么怎么？然后我说那湖南人他们这些南方人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那个广东同学说 ：No， 你说错了，啊，在我们广东人看来，除了韶关的人都算北方人，其实我们是南方人，还有一些大城市的啊，我们就不说哪个城市了，除了他那个城市以外，都是外地人。有人在笑哈，你不是那个地方人，都是外地人。所以呢，在以色列人看就是这个意思。在以色列人来看的话，除了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是神所拣选的，是高贵的，是上等人，剩下你们所有的人都是什么？外邦人。这个外邦人里面有一个其实很明显的歧视的味道，很明显的歧视味道，贬义的味道，就是你们都是啊，都是那啊。好，那耶稣基督没有给外邦人传福音，耶稣基督从来也没有给外邦人说有福音这回事，甚至有那个迦南妇人找耶稣去说你能不能救救我的女儿的时候，这个耶稣说什么？主人的食物怎么能给狗吃呢？这段圣经很多人不敢讲，我们今天只是随便提一下，然后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说。好，那耶稣基督是这样一个态度，那我就想问，耶稣基督他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羔羊，他会救我们这些外邦人吗？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有人在闭眼在想，闭眼想啊想啊，就想到周公去了。哈利路亚哈！那我们看看哈，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边，彼得，所有人都知道彼得是耶稣的门徒，大门徒，第一个门徒啊，相当于唐僧和孙悟空的关系。那彼得呢，也是被天主教和东正教他们认为是基督教开始的那位。或者说白了吧，就是这个创教者其实不是耶稣，而是彼得。所以彼得在西方人的心目当中是非常非常高的，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历史上位置也非常高的。所以神呢就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去感动彼得，去让彼得看了一个异象。彼得呢去一个外邦人家里，这个人叫哥尼流，到了家里的时候呢，彼得就上到房顶上去祷告。如果你住在温哥华，你几乎不懂这个什么意思，什么叫房顶呢？房顶都是斜的，上不去啊。但是如果你要是从其他地方来的呢，像我从河南农村来的，我就知道我们那个房顶都是平的啊，那个房顶夏天热还可以上去睡觉，所以就是这个平顶是很正常的。所以呢就上房顶去祷告。当彼得上到房顶去祷告的时候呢，就看到天上呼呼悠悠呼呼悠悠呼呼悠悠呼呼悠来了一块大布，这块大布里边裹的全部都是他们以色列人不能吃的那些不洁净的东西，例如说蛇、蝎、什么昆虫啊，还有很多这些不能吃的这些。然后彼得说：“哇，这是试探呐，这不是我不能吃东西，你弄给我干嘛？”然后他就说：“我不能吃。”然后这个布就呼呼悠悠呼悠飘走了。他接着祷告，过了一会儿，这个布呼呼悠悠呼悠又来了，还是那个布，还是那些东西，又给他。这时候有神的声音告诉彼得说：“拿起来吃，拿起来吃。”这啥意思呢？彼得当时在一个外邦人，就是罗马人的那个军官叫哥尼流的家里啊，他们请他去给他传福音。他就在琢磨我要不要给外邦人传福音。当他看到这个异象之后呢，而且这个异象不是一次，是三番二次的向他显现。他看到这个以后，他说哦，原来神的意思是不光要救犹太人，也要救外邦人。那好吧，我就传福音给他们。当把福音传给这些人以后，这些人被圣灵充满。这些在犹太人心目当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神是他们的神，圣灵是他们的圣灵，不可能在外邦人身上彰显出来。但是那天就是彰显出来了。好，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彼得马上就把这个情况向上汇报。当时由这个教会的领袖长老们都在耶路撒冷，所以呢他们就去耶路撒冷向长老们汇报。同时呢保罗和希拉也回来报告说他们也向外邦人传福音，也有同样的感动，外邦人也被圣灵充满。好，那这个时候呢长老们就决议，通过跟神祷告，最后他们就决议说，看来神的心意是把这个福音不光留在耶路撒冷，不光是留在犹太，也要传到外邦去，让外邦人领受这个福音。那他们就最后决定说，派遣这些使徒，主要是保罗，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号称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领受的马其顿的意象，但是给外邦人传福音的人不止保罗。好，那保罗带领希拉他们就开始向外邦传福音。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第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叫什么？安提阿，就是安提阿。基督徒成为基督徒就从这个安提阿开始，以前不叫基督徒。好，那我们不多说这些，从这时候福音就开始传给外邦人。好，那最后 那有人就会问了，说那耶稣没有给外邦人传福音，他这些门徒们给外邦人传福音，那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在世的时候不是说要把福音传给地极吗？传到地极吗？传到所有人吗？那是为什么？我们看那个红字上写的，红字上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什么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的见证就是传福音，所以等一个圣灵，一个关键的是圣灵。耶稣基督把种子埋下来，然后圣灵使他啪爆发。所以圣灵，那这里讲到耶路撒冷开始，就好像我们读那个牡丹亭，看那个牡丹亭那个戏里边写，黄圈黄城就是什么小圈圈套着一个大圈圈，大圈圈套着一个再大的圈圈，就是这个意思。耶路撒冷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对不对？然后到犹太全地，就是整个以色列，然后到撒玛利亚，你知道撒玛利亚是哪儿吗？撒玛利亚就是当年以色列人被巴比伦攻陷的时候，北国的那些投降给外邦人的那些以色列的女人和外邦人结婚所生下来的孩子，在犹太人心目当中认为非常不耻的那些入不了他们的这个会的那些人叫撒玛利亚人。所以耶稣讲说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你记得吧？为什么要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是因为撒玛利亚人在他们心目当中不是好人。好，所以说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哪？直到地极。到地极就到哪了？就包括我们中国人，就包括我们中国人。所以我们从上面呢，我们所描述的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通过圣灵感动他的门徒们，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我们跟福音怎么样？有份。阿们，阿们，有份。好，我们看下一页，我们一起来说，耶稣是神，他为我们死而复活，他是我们世世代代所有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耶稣说什么？大家一起读，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阿们，感谢主。所以下一页说，创世的耶和华神，下一页，他等我玉兔临风呢。好，创世的耶和华神就是我们中国人忘记的神， right？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耶稣才是我们真正的万世巨星。阿们。